李成梁作为一个边疆代表，名声这么臭。
李成梁很可能他身上就有很大一部分的那个朝鲜人血统。
这个明军中装备火器的那个比率已经到了15%，宁远之战也不是一场多么大的惨败。
在明末时期，既然大家的这样一个军事目标很明确，都是要出关打败女真人，打败后金，为什么会在吴桥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支辽人军队的哗变呢？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那本期节目是第二届文景历史写作奖与《东腔西调》合作的节目。那经过两个月的初选，本届历史写作奖的十项名单已经出炉了。在这份十项名单里面，我看到了一份在2023年向往已久，而且一直不断的有人向我推荐的一本书，那就是张明阳老师所写的《入关》。那之前张明阳老师还写过基于安史之乱背景写过一本《弃长安》，那可以说这两本书都以非常细腻的笔法向我们展现了一段波谲云诡又波澜壮阔的很重要的历史转折时点。那我是一个辽宁人，所以我就专门请到张明阳老师来到我们东腔西调，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入关》这本书。那张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东腔西调的听众们大家好啊，我是张明阳。
张老师，说到《入关》这本书呢，其实稍微学过一些历史的，或者是有过基本中学历史知识的人，其实对明清鼎革这段历史都会比较感兴趣。因为几乎在世界的角度来看，与明清鼎革几乎同时，那欧洲爆发了英国革命，而中国这边是从明朝进入清朝，东西方的历史发展似乎就进到了一个偏差很大的轨道上。那此前学界有一个大家争论很热的议题，那就是关于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那似乎明清鼎革打断了这样一个火热的进程，大家都在想，中国假如没有这么一场明清鼎革的政权更迭，是不是就能稳定的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啊？中国是不是也能进入一个东方式的现代化？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明清鼎革既然已经发生，那我们依然要去探究这里面一系列很重要的事情和问题。那明清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政权更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八旗以他在人数上非常微弱的力量，其实入关的时候满员不也就20万人左右，却打败了偌大的一个明帝国，建立了自己的大一统政权。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此前很多人都是讨论，哎，清朝这边是怎么样的，明朝这边是怎么样的，但是您的《入关》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叙述主体，那就是所谓的我东人，也就是从辽东人的角度去重新考察这一段历史。那您能不能先让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东人这样一个辽东边疆的群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因为此前我们对这部分的人可能并不是太熟悉，大家更关注的是一些很著名的像袁崇焕啊、熊廷弼这样的将领。那您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我东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就是辽东人，我觉得这个简单来说，就是明初朱元璋在辽东外地区建立了卫所。当时其实明朝内部是有争论啊，就在我们辽东地区是建立一个军事管理体制，还是建立一个就像普通的这种有府啊有县的一个体制。那最后呢，这个明中央政府决定这里我们还是维持一个军事管理体制。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觉得辽东其实就有点走向了和明朝内地一个不同的发展路径。因为我们知道军事管理体制来说，你的整个这个老百姓的生活，说的刻薄点就是战时体制，然后再加上边疆，然后慢慢来说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辽东这一块呢慢慢就形成了，虽然它的种族来源和我们这个内地差不多，都是所谓的汉人，但慢慢来说他们就走上了一个不同的一个发展道路，从这个地域性格啊到这个管理体制啊，所以慢慢来说他真的还有说，你因为你生活在边疆，你这个这块的汉人当然是汉人为主，你慢慢的女真人血统也进来了，这个蒙古人也进来了，甚至连朝鲜人都进来了。我们是所谓的最有名的一个东人家族，就是辽人家族，李成梁家族。李成梁很可能他身上就有很大一部分的那个朝鲜人血统，所以这里这块地方呢，我觉得他血统比较繁杂，然后这个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内也不太一样，因为一直在军事管理体制里面，所以慢慢来说，我觉得他是和内地汉人就是慢慢产生了隔阂， 其实我们的历史上会发现很多内地汉人和辽人的隔阂，然后更重要的是辽人慢慢他和中央政府也产生了很强的隔阂，因为无论从老百姓到当地的军人包括官员，他慢慢和朝廷就产生了这种互相利用互相防范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我在书里面把他们形容成一种边缘人的性格，一种边疆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性格。然后这群人我觉得在明清鼎革里边他们发挥了很大的一群作用，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什么吴三桂啊，这些人其实都是辽人的一部分，只是在历史上我们不太给他们贴这个标签，但是你回到历史的现场，回到历史的那个最初当初的那个格局的话，你会发现无论是吴三桂还是所谓的尚克喜、耿精忠、孔有德他们这几个著名的所谓的投亲的汉奸，他们其实都是辽人。
嗯，其实这个您刚才的这个叙述就非常有意思，对比您前面的那一本书就是《弃长安》，我们会发现无论在中古时期还是在晋古时期，在帝国的边疆区域总会形成一个混杂的人群，那以安禄山为代表的北方这种边疆集团，我们在中古史距离比较远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大家都说安禄山是一个杂种胡，可能母亲是粟特人，父亲是哪里的人，那整个当时河北边境地区能够抵御北方草原像契丹人西人的袭扰，也就只能靠这种英勇作战的杂种胡。而当我们把视角拉近的时候，来到明朝，大家反而并不认为说辽东地区是一个杂种的地区，大家很难想象说这个地方会有如此多的女真人啊、蒙古人啊，甚至朝鲜人，各族人都混杂在这一起，形成了一个迥异于内地的这样一个风尚。那刚才您讲到很重点的一个家族就是李成梁家族，那我们知道李成梁镇守辽东几十年，使得这一带地区相对稳定，同时他的儿子像我们熟悉的李如松，后来的李如柏，像李如松还参加了任城朝鲜之役，可以说这家族几代都是在辽东地区这样扎根生长。您能不能以李成梁家族为一个案例，甚至可以对比一下您之前写的安禄山这种边将，像我们再去深入的呈现一下辽东的这样的一个军人集团是如何崛起的，他们后来是怎么替代了原先明朝在制度上所规定的那样一个卫所制度。我们会看到李成梁似乎都带有私兵的性质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军事集团的产生呢？
好的，这个李成梁他在家族，他在这个明朝军事史上其实最有名的一个发明啊，就是刚才如兄所说的，其实就是李成梁家族他当时的家丁或者私兵，当时在明朝是特别有名的，可能是整个这个明帝国这些各大这种军事家族里面最有名的一个自己的家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明朝的这个主要军事体制就是所谓的这个卫所制，但是卫所制呢，这个它有先天不足啊，就所谓的卫所制就是像这个朱元璋所谓美好的幻想的，就是我要他打仗，我又不想给钱，我希望这些人呢又帮我们明朝当着兵，帮我们抵御着这所谓的外敌，然后呢又不要朝廷出多少军费，他们平时可以自己种田养活自己，所谓的这个兵农合一。但历史上慢慢的其实很多次了，你包括唐朝的后来军事崩溃，其实都证明了这个兵农合一啊就未必靠谱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更接近一个美好的幻想嘛。那总之到了明朝那个中后期的时候，这个卫所制已经有很大程度上就是名存实亡了。然后这些部队呢，这些兵所谓的这个朝廷的这个正规军啊是不能打仗的，所以这个慢慢的这些经常需要打仗的这些军阀们，比如说李成梁嘛，因为仗打的比较多嘛，他就更有需求，慢慢的就发展出一套这个比较民间的比较这个非官方的一套军事所谓的平行体制，就所谓的家丁制，就是自己花钱去养一部分兵。一开始发明家丁制，其实这些家丁是为了打仗的时候我们这个将领这个有了生命危险有什么问题，家丁可以保护我个人的。但慢慢的家丁就慢慢成，后来呢这个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重要，反而成为了战争的主力。那家丁这个钱呢，所谓是由将领出钱，其实也是半实半虚吧，就是比如说李成梁他把这个朝廷给他的军饷他克扣成一部分，原来每个普通士兵是十，比如说二两银子，我只给一两，我另外一两银子我就克扣下来我去给家丁，家丁一个人的收入甚至可能是普通那个卫所部队的人的五倍十倍都有可能，这个所以家丁来说呢他的收入就很高，战斗力很强，而且他们会建立了同将领本人的这个人联系，他的私人联系远远大于他和朝廷的一个联系， 所以这是李成梁中期他的部队在辽东，李成梁其实有点像辽东王吧，那个时代战斗力很强，他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来源。但是呢因为他培养了大量家丁，家丁一多的一个程度之后呢，这个朝廷就会猜忌他，认为你这些部队啊不归朝廷管，你的这些精锐部队就是这个只听李成梁的不听朝廷的，这个其实就又会加大辽东的这种军事将门和这个中央的矛盾。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啊，就是一方面提高战斗力，但一方面又增添了中央的矛盾。然后就李成梁个人来说，我觉得李成梁个人其实他的军事生涯有名是大部分其实是跟蒙古人打仗。就是我们在看入关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要得知道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明朝的北方军事管理体制，它的从设计之初包括到了很后来的时候，它都是针对蒙古的。因为元顺帝后来所谓的这个1368年被这个屈达赶出这个北京之后，这个元朝的军事力量，这北元啊，蒙古人一直是在北方的。后来所谓的瓦剌同堡之变，李成梁当时部队也是很多时候是防备蒙古的。这个努尔哈赤崛起是一个比较偶然的一个状况，甚至可以说就是因为明朝的所有军事力量都扑在蒙古身上，他这个占了这个便宜或怎么说，所以李成梁大部分时候是在防备蒙古的。所以后来明朝对于这个努尔哈赤的崛起呢，他们是没法解释的，是对莫名其妙的，所以在历史上就给李成梁盖了一个锅，就说哦，努尔哈赤的崛起就是跟李成梁个人什么养虎遗患啊，甚至有说李成梁收这个努尔哈赤为义子啊各种各样的说法有很多演绎。这种演绎呢，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是夸大的，因为明朝的官方包括明朝的这个知识分子，他们无法解释这个努尔哈赤崛起，也无法解释这个辽东为什么在那么快的时间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糜烂变迁，所以他最后把这个锅把这个黑料全部是归在李成梁个人身上，认为他养虎遗患。所以李成梁后来在历史上的形象是还比较差的，他在明末的时候可以说是辽东一霸，是一个军事偶像的一个地位，但慢慢到了明末之后，特别是到了后世之后，李成梁慢慢的就成为了一个反面角色。所以我觉得以李成梁为首辽东将门，其实他这个在历史上的形象之差，他是有很多历史缘由的。对，
这里面刚才赵老师讲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可以说是推断，也可以说是一个观点，那就是李成梁作为一个边疆代表，名声这么臭，很大程度上是和女真或者是后金崛起如此之迅速密不可分，因为后面的人无法去深究这里面可能很细微的一系列的因素。那么一个传统的叙事就是镇守边疆的将领养虎遗祸，我们会发现这种事情似乎无论是在汉朝还是在唐朝，可能2000多年历史我们经常会有这样一个套路的叙事出现。那这种叙事呢，可能说对于这一段历史的这样一个解读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那刚才您说到李成梁家族主要是用来防备蒙古的，这个我想就涉及到我们对于辽东啊或者广义上的东北地区的理解。之前我们总说东北是女真人的，只有在内蒙古讲到大草原，这是一个游牧者的世界啊，蒙古人都在这上面。但实际上假如我们摊开地图的话，正像刚才老师您讲的，其实辽东面临的局势还是挺复杂的。明帝国在这里面的敌人不只是建州女真这一个区域的部落。那我很熟悉，就是我的家乡阜新，之前我们旁边有个县就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新开了一个公园叫昔日塔拉公园。后来我再一查我们地方志，原来我们家的那条河和我们家这块地方原先在蒙古语叫昔日塔拉因沟勒，意思就是黄色的花的河流。然后这就让我想到了，诶，历史上内蒙古还有个地方叫黄色的花的河流，那就是正蓝旗原上都所在的金莲川，也是昔日塔拉。
对，
那我在看您的书里面就讲，当时察哈尔大汗林丹汗率军主要攻打的是位于广宁，也就是现在北镇到锦州一带，其实是广义辽东地区的西部啊，主要是辽西走廊这一块地方。而努尔哈赤建州女真攻击的则是像抚顺、开原、铁岭、沈阳这样一片更靠东的地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整个东北地区并不是单纯只有女真人，还有蒙古人。那前面你也讲啊，我们之前很多书讲这个朝鲜的雁行路，其实朝鲜对于辽东半岛也有着比较深入的影响。那您能不能向我们再介绍一下，刚才是明朝这一边辽东的状况，那明朝在辽东所面临的这些外敌各自都有什么特点？
哦，这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明朝在这个大部分时候，它的主要敌人，我们刚才说了，肯定就是蒙古人啊，因为这个就是林丹汗他们这一系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察哈尔，这个他们本来生活的这个地方啊，就是靠近东北，而且在我们现在所说辽东东北这个历史上面，在明末的时候，其实它很大一块地方，其实就是由那个蒙古人长期掌握的。我们知道，其实，在那个明初的时候，这个明朝先占领大都，占领了北京之后，是很晚的时间，是几十年后，这个辽东这块地方才被明朝慢慢的这个平定，把蒙古的势力其实慢慢的在逐出去。但是你后来到了那个明中期的时候，在辽东的蒙古人不是又回来了吗？所谓的我们这个有名的那个兀良哈三卫，对吧？甚至朱棣在起兵的时候用的都是蒙古人，所以辽东这块地方蒙古的这个势力是一直不可小觑的。然后在所谓的女真人，我觉得女真人这个是比较有意思，在于什么呢？因为女真人她比蒙古人已经够分散了，就是我们在说这些少数民族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认为女真人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说的女真人是清朝，是后金，她是个统一政权，但在历史上的女真人她是一个高度分散，虽然我们在历史上把它分成什么建州女真啊、野人女真啊、这个各个女真，其实你每个这个词里面它又分很多很多，你包括这个我们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话的时间比他后来打明朝用的时间要长很多，所以女真是一个高度分散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对明朝来说有好处有坏处。好处什么呢？你这个女真永远形成不了一个统一政权，没有形成一个特别强大的敌人。但是坏处呢，就是明朝很难去这个地方维持和平，你跟这个人好了，那边人会闹，就是所以明朝一直在辽东执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但是这个我们所谓努尔哈赤他运气比较好，我们以夷制夷里面这个词里面是有两个夷，第一个夷是被利用的夷，第二个夷是被打压的夷。但在历史上呢，这个努尔哈赤大部分时候都是在是第一个夷，他是被利用的那个夷，被利用的这个女真人去打另外的女真人，所以这个努尔哈赤是长期其实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就明朝对他努尔哈赤这一支来说是一个比较恭顺的，是一个我们的仆从军，是我们的一个代理人军队啊，就相当于开玩笑伊朗和这个所谓的也门军的这个关系一样，就是他的关系是很特别的。所以这个努尔哈赤是不仅明朝就整个东北来说他的主要敌人是蒙古人，然后就女真人这个次要敌人来说，努尔哈赤又是一个被利用的打击其他女真人的一个角色。然后第三点就是我觉得这个努尔哈赤还有一个运气，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朝鲜，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1593年的时候还1590年的时候突然记不清楚了，丰臣秀吉不是打朝鲜了吗？打朝鲜的时候，后来这个我们李成梁的儿子的李如松的部队就进朝鲜所谓的这个抗日援朝去了，然后整个辽东的精锐又到那边去了，所以相对来说又给这个努尔哈赤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权力真空。所以我觉得努尔哈赤这几方面真是因缘际会啊，就这么所谓的小小的十三副盔甲起兵能变得这么大，当然有他个人的努力，有他能打会有权谋，但是我觉得跟这个辽东的地缘政治的变化很多运气来说是密不可分的。对
对，这里边就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会看到像努尔哈赤这样的人在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野蛮的形象，其实纯粹的野蛮人是没办法如此轻易的进入到一个文明政权或者打败一个强大的文明政权，其实恰恰是一个中介性的力量，相对于更远的更野的女真人来说，她是一个已经半文明化的，但相对于帝国治理的中心来说的话，她又是一个夷人。那这一点就让我想到，其实您看比如这个永嘉之乱里面像刘渊这种就是汉化匈奴人，他坐镇山西其实也是晋王朝想要这些汉化的匈奴人去抵御北方的新的游牧民族。再比如说到这个北魏的六镇之乱，我们知道北魏的这个核心力量迁到了洛阳以后就是汉化的非常厉害，而位于阴山一线的这个六个防守北方草原部落的鲜卑人依然保持着非常强的这个胡化的这个传统，甚至还有很多胡化汉人像高欢这种，他们也是一旦起兵作乱就给北魏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再往后比如讲到这个安史之乱啊，安禄山十四名都是一个高度汉化的胡人的状态，所以我们会发现这种中介性的力量似乎一直都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摇摆作用。
对，
那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问，就是我们去看您给我们讲述的这个明清对峙的整个辽东的战争进程，我们会发现明朝这边从杨镐指挥的萨尔浒之战开始 就一直没有战略性的大胜利啊。尽管北京一直希望辽东能以像这个万历三大征一样毕其功于一役，赶快平定了事，但是始终没有。而女真或者后金这边对于明朝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中间只有若干的小战役甚至是防守性的战役，明朝才占了一点便宜。那之前我们在历史叙述中总会找很多的原因，比如我们讲北京的朝廷腐败呀，明朝很严重的阉党和东林党的党争啊，甚至这个整个财政后勤，像您说的这个辽东军事体系的腐败导致财政后勤严重不足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些都没办法解释为什么明朝就一直没有一个战略性的胜利。而在书里面您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反问，就是打不过的原因为什么就不可以是实力不济呢？我觉得您这个判断非常有意思，就是您会认为在辽东地区明朝在整体实力上就是不如新崛起的建州女真。那您能不能向我们再深入的分析一下为什么在辽东地区明朝在实力上它就是不行？
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我呢也是一直在思考，这个我这个书出了之后有很多朋友写书评也在聊这个问题，就是偌大的明朝为什么打不过清朝，其实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其实我只是说抛出一个问题，我也是参与讨论的一方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说不尽一个母题，但据我这个判断来说，我会更加认为清朝在关外的胜利啊，这是一个从当时来说它是一个实力对比的结果。但是呢，清朝的入关是有巨大的历史偶然的，但是关外占军事优势，我觉得从我书里写到包括我的写作观察来说，我觉得其实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我们在看一个偶然性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个清朝打赢，就是这个后金在东北占优势，其实已不是什么觉得奇怪的事情了。反而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它的都是压倒性的胜利而不是胜利，它基本上都是压倒性的胜利。所以这个压倒性胜利本身呢，我觉得会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但我个人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一个实力原因。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大家历史上有各种解释啊，天气啊，气候啊，财政啊，但是最后一个结果就是你会发现明朝它的投入资源，投入到东北的资源就是严重不足的。而且我们可以也是认为明朝是尽了力的，各界皇帝是尽了力的，甚至为了辽东辽事辽饷我已经把财政弄空了，后来所谓的这个李自成他们起义其实都跟这个辽饷是有关系的，就是我已经把钱我把这个国力民力用到一个极致了。这不是他不尽心啊，就不是说啊这个我们长期这个对辽东的事情我这个长期我这个养虎以为患，这个其实没有养虎以患的叙事。甚至我们历史上老说万历皇帝不上朝，万历皇帝怎么怎么样，但是万历皇帝也好，天启皇帝也好，他们对于辽事是非常重视的，甚至还有人说法是万历皇帝后来是部分这个去世是跟这个辽事是有关的，就万历是对辽事特别重视的，也是这个投入了大量资源。那最后你再怎么投入，你就发现你在辽东投入资源还是不足。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表征就是，我们不说别的，也不说钱这些非常虚的事情，就是有两个事情。第一个，这个明军在辽东的兵力，就是所谓的野战军能参战的兵力，长期就是那么十来万人，就没有形成我们这个表面上的所谓的这个实力优势啊。我这边是一亿人的国家，那边是一个一百万人甚至有几十万人国家，这个100:1的这个优势始终是没有体现出来。我们前线的兵力用一直是差不多，甚至某些时候还是少的。这个甚至第一战，我的书里说萨尔浒之战的时候，你明军连这个人数都不占多少优势，说更别提质量了，质量我们这个就更别说了这个优势。第二点就是说在钱上，你会发现这个打仗一直在缺钱，它的很多战略的所谓的这个错招我觉得都是跟缺钱有关的。就是这些事情，比如说你说每次一打仗后方就催战，对吧，这个东西我们历史上总是这个非常痛心疾首的把它写成后方人不懂打仗，这个痛失好局，不尊重前方将领的这个前线这个指挥权，也妄图就不懂得指挥会懂的人。这些解释我觉得一次两次是可以啊，如果它每次都发生它一定是有制度原因的。所以我觉得主要的制度原因就是明朝长期这个军费是缺乏。我对于这个后勤来说，它的正确逻辑就是你赶快把仗打完我钱就省下来了，不然我们会打不起了。而历史上也证明了就是为这打些这些仗我才产生了李自成。 所以我觉得各方面来说，明朝的这个在前线至少在辽东的这个军事投入这个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我都没有去讨论那些质量问题啊，质量问题那就更是了，你说这个是个骑兵问题啊，步兵问题啊，这个精锐问题啊，还有这个你这个政出多门的问题啊，你个指挥你会发现这个在辽东这个后金永远是团结的，你明军永远是分散的，永远是有内斗的，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讨论，我们只讨论最粗俗的兵力问题和军费问题，它都不够。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再去说那些很复杂的制度原因啊，或者什么什么样原因来说，我觉得有点言不及义了。就是首先你连人数都不够，这个钱都不够，怎么打呢？对。
嗯，我觉得您这个讲述，其实我之前对历史的细节了解的没那么深入，看了你的书哦，我才发现哦，你讲的一个现象非常有意思，就是明朝军队特别喜欢分兵，是吧？就是即使是相对来说稍微有一点优势兵力，却还要给分开，以至于分成几路之后，单独一路面对整体的后金的部队来说，就已经是完全处于人数上的劣势了。
对，
更何况我们知道这个经常有俗语，所谓女真不满万，满万无人敌，啊，
是
这个长期处于森林中的这样的一个狩猎部落，其实它的军事素质是非常高的。那在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点可以深入的去讨论一下，那就是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开始发现一些现代化的或者近代化的要素开始出现了。我们讲在壬辰朝鲜之役的时候，东亚三国的第一次大混战已经开始有火器的出现。
对
啊，比如在日本这边他们装备的最多的是火绳枪啊，他们叫鸟冲或者铁炮。
对的，打日本游戏都很熟悉，对吧？打那个我们各种日本游戏，铁炮这个词是一直出现的，对，
对对。而明朝联军这边呢，则是开始运用了早期的像火铳，甚至是子母炮、弗朗机这些。那等到了明金之战啊，到了辽东战场的时候，大概其实也就是一二十年之后，我们会发现火器似乎在这个时候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在这里边你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红衣大炮啊，明朝这边甚至因为这个在广宁之战的时候，这个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还会给他封个将军啊，红衣大将军炮啊。那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火器对于这种战争进程的影响，以及在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战争要素的案例里面，能不能看到一些咱们东方社会接纳现代化元素的时候所体现出的一些社会特点？
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火器在明朝啊，就是其实它不光是在明末，就是从明初朱元璋朱棣开始，火器就是开始进入明军了，而且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传说是我看的哪个数据啊，是在明初的时候，在朱棣时代还是朱元璋时代的某一个节点上，他的这个明军中装备火器的那个比率已经到了15%，甚至到20%，他一直是很高的。因为明军长期他是要面对所谓的蒙古人的压力啊，然后在对付骑兵的时候呢，一个这种因为我们马的问题也不可能骑制骑啊，所以在很多时候其实是想着用火器对付骑兵，但是在那个前线的来说呢，火器并不是对付骑兵的一个好办法，但确实呢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你说效果好不好呢？不好，但是呢比弓箭啊比其他方法可能稍微好一点。当然呢你要看到在谁手上，你比如说这个火器后来到了戚继光手上，戚继光在搞一些什么鸳鸯阵啊什么，你会发现火器在对付南方的倭寇北方的蒙古人也好，因为戚继光曾经在北方是这个调过去对付过蒙古人，对，你会发现火器在戚继光手上还是蛮有用的，对吧？所以这个长期来说明军就是一支蛮重视火器的一支军队啊，它是有很多现代化的这个特点，甚至还有人说明朝也发明了这个类似于三段机的，就是我们日本这个著名的一个算三段机，就是这个分三排嘛，你打完之后我到后面装弹，甚至有这种说法啊，但这个东西也就是历史上也是蛮难说的。但是明朝后来在土木堡之变里面，这个火器是遭遇了一次很大的一个挫败的，被那个蒙古骑兵打得，被瓦剌骑兵打得一塌糊涂。但是呢后来到了这个萨尔浒之战的时候呢，明朝还是用了火器，然后又败了，
那我觉得明朝这个时候像徐光启他们就有很有趣的事情，他们就会觉得我们这个火器不行，他们没有放弃火器，他们反而派了人，徐光启他们这些人，因为他们这个是信教嘛，对吧，这个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近代化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的现代化近代化啊，这个火器化科学是从那一批信教的人开始的，他们派人到了澳门去开始去引进更先进的火器，这个火器就是所谓的红衣大炮。但红衣大炮回来之后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红衣大炮这个武器呢，才开始明军是想把它作为一个野战的武器的，因为明朝是认为这个火器，就是我们这火器可以作为野战的，但是火器在野战里面的发挥是特别特别差，所以后来到了袁崇焕的时候呢，袁崇焕就创造性的把火器作为一个纯防守武器放在了城墙上，就我们现代人来说，这不就是说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吗？火器放到城墙上算什么创新？但在袁崇焕时代就是一个创新，因为原来明军是把它弄个马车放在陆地上打的，对吧？打野战的，就会发现问题很多，所以放到城墙上，后来爆发出了一个，就作为防守的时候，你发现火器后来爆发出了它远超以前的一个战斗力。所谓的努尔哈赤第一次大败，这个宁远之战就是被火器打败的啊。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疑义啊，因为明军什么都很差。这败在火器上也没什么丢人，但是宁远之战也不是一场多么大的惨败，可能也就是损失了几千人最多了。但后来而且你那个努尔哈赤还把那个朝鲜的那个明朝的菊花岛给打下来了，其实这个就这个得利来说还大于明朝。但是相对于明朝当时的一败来说，当时的红衣大炮确实起了蛮大的作用，特别是因为当时明朝的主要战略唯一可行的战略就是防守，在那个依靠坚城防守，恰恰火器呢又切合这个当时的这个战略战术，所以它取得这么大的作用。但是我觉得后来的比较可悲的就在于你会发现，在历史上一个新生政权的学习能力往往是大于老的一个政权的。我们从皇太极后来怎么吸收火器、学习火器，甚至后来居上，你会发现这个清朝的这个学习能力。啊，这个是超出我们很多人的想象，所以后来清朝可以说他后来入关那么快，入关以后包括在很多时候把什么很多明朝的这种城墙给拿下来，其实跟火器的跟红衣大炮的关系是很大很大的，所以你最后我觉得可以看出一个新生政权的学习能力。
那刚才咱们讲的是这样火炮火器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军事技术因素的影响，以及在这里面我们能看到一个被动接受的社会，其实两方面学习的都比较快。尽管我们讲明军在野战上不行，但是他们很快找到了一个在战场上适合自己运用火器的一个战争技术。清朝这边学习的也很快，他们很快也仿制大炮，而且运用很得当。那说完技术因素，我想回到入关这个主题，那就是辽东人或者我东人的这样一个群体。其实我们看到这场仗打到天启后期甚至到崇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整个明朝的财政已经无法负担了，这个
对
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枯竭的状态，所以当时就开始产生一个新的讲法，很著名的比如以袁崇焕为代表，他们说要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也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将这场战争尽力还是限制在辽东地区，减少他对整个明帝国的全国性影响，特别是后半句以辽土养辽人，就是特别希望这个地方能够以战养战，能够让财政因素对全国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我们分两边看，以辽人守辽土这件事情，在您的书里面我们看到前赴后继的，从熊廷弼到袁崇焕到祖大寿到再后来的像吴三桂呀、耿精忠、尚可喜呀、甚至说从南方调过来的这个洪承畴啊，辽人辽将在这里面其实成长了很多，但是以辽土养辽人这件事似乎从来没有实现过，一直在不断的要去靠关内的送饷。那您怎么看待在后李成梁时期涌现的这一批辽人将领，以及明朝比较失败的这种本地化的财政策略呢？
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从李成梁开始的，这是个这个辽将啊，因为我觉得辽将，我们一开始说到辽将有一个从辽人到辽将，他们和中央政权的关系，我觉得不能用我们传统的所谓的忠臣汉奸这个两分法了。因为他是一个，他不是他们的这个和中央政权的这关系，从一开始就是若即若离的，甚至你会从这个明清战争又看出来，他们这群人的这个人心向背啊，很多时候其实也不是由忠来主导的。当然说他们相对来说对明朝的这个感情可能更深厚一些，但更多时候其实这些当地军阀他们更重要的是啊，我这个军队在我手上。然后这个清朝呢，这个很多时候你甚至会发现是由清朝来决定这个事情的，是由后金，就是像努尔哈赤一开始对他们比较好一点，他们就投了后金。后来发现努尔哈赤呢，这个一次成功接次成功之后，开始执行所谓的这个女真优先政策之后，把所有的资源要这个还给女真人之后呢，慢慢的开始歧视辽人，辽人就又开始投了明。然后皇太极上来之后呢，皇太极又决定重新这个拨乱反正，把辽人争取过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时候辽人慢慢的就开始又投了后金。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在于，如果你会发现主动权其实一直不在明朝手上，只要后金的这个政策是好的，辽人更趋向于后金。就这个我在书里没有说的特别明啊，但是你去观察历史它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到了明末的后期的时候，这个辽人已经发现和这个中央政权的这个结盟已经无利可图了，钱你也不给，对吧，刚才说的财政钱也你也不太给，你还希望这个拿我们去跟打仗死人，然后这个对我们又不太信任，所以说跟这个人心竞争来说，我觉得这个明朝其实是这个处于绝对劣势的。这个辽人其实就是人心上更接近后金的。当然对袁崇焕可能是好一点啊，袁崇焕可能是这个，我觉得明朝后期从袁崇焕孙承宗两个人是唯一一个他们可以跟辽人建立起一个所以刚才说的中介啊，在明朝中央政权和辽人之间，他们两个人是相对于更能处理这个关系的。但袁崇焕死了之后，那这个事儿就结束了。还有一个人就所谓的毛文龙，他虽然是个浙江人，但他其实也是一大堆辽人的一个首领一样的人物，然后这个人也死了。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对于辽人来说，你这个明朝政权就更没有什么可以希冀的了，没有什么可以寄托的了。我们难得有几个看得上的人都被明朝干死了，这个我也不好说历史的必然，但你就会发现在这个竞争里面，这个就是明朝这个是一个败招接着一个败招，甚至我在历史上，我觉得我们所谓的那个祖大寿家族，祖大寿本人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忠明了，但就像这样一个人，他其实在具体上执行的也是辽人的一个怎么样的，就两边下注了，祖大寿非常明显了，我这个一部分的这个亲人跟着后金在干，一部分人在跟着明朝在干。其实你会如果看中国历史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人跟我们中国历史上的门阀呀，这个三国时候那些所谓的军事家族啊，其实他们的行为模式是很接近的。对，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这个进入明朝这个后半期之后，我们已经习惯于这个大一统的这个视角来看历史了，所以你会对这些军事家族啊，你会对军事将门啊，你各种不习惯。但其实如果你把这个视角回到三国时代，你就觉得这些人的生存状态不是很对吗？很正常吗？不是。
对，就是自己是地方实力派，关键是有没有英明的主公在。
对，
在这里面您提到这样一个辽将的心态，其实特别像孟子说的那句话，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
对，
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辽人曾经在朝廷里面还有李成梁这样的代表，李氏家族没了之后，那皇帝派来的都是外面的将领啊，对于我们辽人本地也不信任，也还让我要去前面当炮灰。
对，
那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要给你卖力呢？只要后金这边向我招一招手，他能保证我更安定的生活，不那么残酷的压迫我剥削我，那事情就很自然的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选择。这里面的确是我们之前像您说的，我们太习惯在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叙事下看待辽东的事情，而忘了其实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其实在中古时期，在这个封建贵族还有残留的魏晋啊，甚至是三国时期，其实那种形式逻辑反而是比较普遍的。
对，
那说到这里面，其实您这书里面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个案啊，比如您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能体现辽人在内地的一个境况的一次兵变，那就是吴桥兵变，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的展开一下？ 在明末时期，既然大家的这样一个军事目标很明确，都是要出关打败女真人，打败后金，为什么会在吴桥这个地方出现一支辽人军队的哗变呢？
因为这个就是吴桥兵变，它这个如果从这个深层次看，我书里也提到了，其实就是内地社会和辽人这个数十年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了。当然在袁崇焕时代的时候，袁崇焕守北京的时候，回来这个北京的时候，你会发现已有一次了，就袁崇焕的军队进了北京，到了北京，然后这个崇祯皇帝不让他进城，不光崇祯皇帝了，就当地老百姓甚至在那个还拿东西去砸城下的这个辽军。就你发现内地社会对辽人的这个不信任，甚至到了这个国破家亡的时候，就是仍然是那种不信任感。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奇怪，哦，都这个时候了，你们还搞什么内斗？但是如果你回到那历史现场，人家可能认为这群人更危险。所以你到了这个吴桥兵变这个时候，这群人其实他们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了，这群辽人。原来他们是我们说是毛文龙的手下，原来他们生活在皮岛。后来毛文龙不是被袁崇焕给干掉了嘛，对吧？然后毛文龙的手下那个就所谓的就四散嘛，啊，原来我们的皮岛好好的四散都是辽人，然后散在各个地方，然后有一支我们就散在了山东，对吧？跟登州跟着那个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来干，相对来说呢，这个徐光启和孙元化还是比较开明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既然辽东这个危急了，然后就把这支部队要一路要调到辽东参战，然后这支辽人军队就从山东开始启程，一路往这个辽东走。那个时代大家知道，这个你没有火车，没有什么，其实长途行军是一个非常苦的一个差，对吧？然后明朝你知道财政崩溃之后，这个一路上的后勤供这个补给又很差，然后这群人走到今天的河北吴桥是一个小镇的时候，这群人就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当地的老百姓因为长期受到这个辽人的内地冲突的这个叙事这个影响之下，他们就把商店啊包括全部关门，也不接待辽人，也不跟辽人做生意，然后辽人在饥寒交迫之下，你觉得那不去抢东西怎么办呢？其实也没怎么抢了，就找了一个富户，号称一个富户去找了一只鸡，对吧？这个历史上被称作一只鸡引发的兵变，抢了一只鸡，谁知道这个富户呢当地很有势力，然后当地的官府呢就开始找着辽军去要人，要把这个兵怎么样，然后辽军就发生了一次很重要的哗变，就是吴桥兵变。然后这群人兵变之后呢，他们又打回了山东，甚至占领了山东，然后这个跟内地有的打得一塌糊涂。最后比较有意思的是，反而是明军打不过他们，明军是反过来从辽东把祖大寿的军队调回来，调了另外一支辽军过来，就是我们所谓的关宁军系统。你这个是毛文龙这边是东江军系统，用了关就是用辽人的另外一个派系打败了这个派系，然后这个派系被迫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吴桥的华北的部队被迫这个坐船到了那个一路北上，到了辽东投了皇太极。皇太极如获至宝，因为他们带来了船水军没有的，带来了葡萄牙工匠，因为我们知道孙元化那边是当时西化的一个中心嘛，就带来了很多这个皇太极需要的东西。然后这皇太极给了他们什么？一下子疯了，后来就说这两个一下子孔有德和耿精忠过去了，后来慢慢过段时间尚可喜也降了，一下子给了这群辽人，就是我们这个毛龙手下的这个人一下封了三个王。你知道封王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概念的一个事情吗？你看那个如果你跟着这个崇祯混，一个侯都当不上，然后这个皇太极一下封了三个王。所以这个你会发现皇太极后来这个在争夺辽人的这个过程中啊，我觉得真是不惜名气啊。所以这个制度竞争里面，你觉得谁优谁劣，觉得都太明显了。
对，其实我们看到后来震惊整个康熙时代半个清帝国的三藩之乱里面，有两藩耿氏和尚氏都是从吴桥兵变这里面这源头走向皇太极的。
对，
那在这里面其实讲到后面，我觉得吴桥兵变这样一个个案，其实也反映了明朝的一个两难。正如您讲的，其实这个时候明朝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只剩下辽人自己，他必须得依靠辽西的部队去把辽东的部队这个哗变给解决掉，才能稳定这自己的后方，而前方就依然是糜烂不堪。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明帝国自己内部也在经受着非常严重的内乱，那就是从陕西而起的这个闯王闯将的起义。那直到最后我们知道大顺军攻破北京，明朝没有亡于皇太极，没有亡于辽人，恰恰是亡于了农民军。而就在这波谲云诡的一个月的时间左右， 很快的就发生了这个李自成亲自率军到山海关烧降吴三桂，而吴三桂所谓通关一怒为红颜，于是引着清兵入关，就有了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入关。然后很快的我们发现20万的八旗铁骑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了几年时间就征服了整个明帝国的故土。但是在这个里面，您又提了一个和之前我们熟悉的观点不太一样的观点，那就是其实在您看来，入关这件事并不是吴三桂个人一个偶然的开门引入就能完成的。其实您讲说皇太极在去世前的最后一年已经准备好了要与明帝国做一场战略决战，也就是说清军其实是有意自己就要入关。能不能这部分给大家展开讲一讲一个我们之前不太熟悉的这种历史面貌？
好的，就是这个入关啊，跟皇太极不跟那个吴三桂当然是有关系的，因为确实是最后我们那个物理性的这个第一次从越过山海关就发生在吴三桂时期。但是呢，这个后来呢，我们中国人叙述历史呢，总喜欢找个汉奸，找一个外敌，找个汉奸来背锅，所以吴三桂就变成了好像没有吴三桂就没有入关一样啊。就吴三桂是入关那个重要的人物，但是不存在没有吴三桂就没有入关这个事儿了。如果历史这么简单就好了，对吧？这个好像把吴三桂杀了，这个入关就不会发生了，就是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汉奸叙事过度放大了。然后回到历史现场，我觉得其实在松井之战后，就所谓的明清最后一场决战，松井之战后，其实明军在整个辽东的野战军主力已经是打光了，只剩下吴三桂这小部队守城有余，别的都干不了了，就只守着宁远城了，一座孤城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其实是皇太极他们自己做好准备，但是皇太极从个人的性格到很多方面来说，皇太极是个人不太想入关的。我书里写到很多，要不是那些汉臣们这个想这个从容入关，有这样的一个政治功绩，皇太极个人是不想入关的，一直拖着这件事情。皇太极跟满洲贵族更迷恋的事情是刚才我们说的劫掠型的，跟蒙古人一样，现在抢抢的东西不负担任何责任，对，抢点人口抢点钱就走了，我不想入关，入关有什么好处呢？其实你后来又发现入关之后这个没多少年，这个确实满洲军队的这个战斗力下降了，其实这个是蛮明显的。就是说皇太极当时不想入关，我觉得他理由其实是蛮充分的，但确实做好了准备了。但到了多尔衮时代的时候，多尔衮当发现明朝自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的时候，发现哇，这个崇祯这个北京可能要被李自成灭了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时候这个机会不抓，那就是天欲不起反受其咎，所以决定入关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在李自成派军一路在往北京这个进军的时候，这个多尔衮也在派兵准备入关，但是他并不想从山海关走，只是还走他的老路，从那个北京的北方八达岭那个方向到山西那个方向我绕进来，已经在走了。然后走的路途中发现吴三桂的信使过来了，告诉多尔衮你别绕路，我从这个山海关走好不好，说这个时候才又绕回了山海关。如果没这件事的话，说就是本来这个多尔衮他们也准备入关了，只是换了另外一条路，稍微有一点绕的一条路而已。所以有没有吴三桂，这个关肯定都是要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提。北方碰到清军的时候有点猝不及防，其实李自成猝不及防并不是李自成傻，而是李自成根据常理判断，你这个时候吴三桂再去找清军，如果临时找清军找多尔衮，多尔衮临时再去征兵再总动员过来的时候本来就是来不及的。但是李自成没有想到多尔衮本来部队已经整理好了，已经在入关的路上了，只是顺便改了条道而已。所以最后这个山海关之败，其实我觉得是个巨大的历史偶然。按照正常的军事逻辑推理，李自成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对，
这种偶然的确，其实没有上帝视角的话，是很难有这样一个理解的，就是能够预料到说清军可能会在山海关遇到清军。其实您刚才讲到入关这件事，之前皇太极是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尽管他自己并没有想入关。但我们也知道其实皇太极在位的时候这十几年时间已经有7次入关劫掠，只不过没有入关去争夺天下而已。
对，
这东西讲的他一直是绕，比如绕喜峰口啊，绕古北口啊，
对，
绕八达岭啊，进入的最长的一次甚至率军在北京周边的北直隶各州县劫掠了半年， 想一想，北京华北平原只剩北京一座孤城，剩下这半年时间外面全都是八旗骑兵在那儿劫掠。这个意义上的确对于皇太极来说，入不入关又如何呢？我随时如探囊取物去拿他就可以。
对对，而且我不用负这个责任，我不要负责养你们这个观念的责任，对不对？我抢钱就可以了，这何乐而不为呢？
这的确就像这是另一种游牧，财政游牧，就是我退出去半年，你北京首都在这儿，明朝总要在这里囤积一些钱粮的，然后我膘肥马壮了，我就再进来抢一波再走。
对，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对对对，其实是入了很多次关了，只是没有入山海关这个关。对
对 OK， 那刚才张老师您已经向我们比较全面的向我们呈现了入关这本书您在写作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意识所在，以及这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个的历史事件历史偶然。那我们可以让开这本书一点，之前您还写过弃长安，这两本书其实在这两年的历史读者的反响来看的话都非常的好。
感谢感谢。
我自己也是看这本书写的非常流畅，就是我大概连续阅读了两天我就把这本书读完了，就是可以说是引人入境，就是让人忍不住的就要往下翻下去。
谢谢谢谢。
咱们扩展一点来讲，就是您现在已经写了这两本书了，那您这本书今年还进入到了文景历史写作奖的最终的决赛圈，十佳作品之一。那您能不能向我们分享一下您在历史的非虚构写作方面的一些心得，比如无论是在弃长安还是在入关，您都找到了一个非常细致的写作风格，向我们呈现了宏大历史底下这些非常有意思的细节的这样一个状态，能够让我们更深度的进入到这个历史环境之中。那您是怎么发掘这样的历史细节，怎么去发掘一个有意思的前人所不知的或者所忽略的历史现场，能够创作出这么引人入胜的作品呢？
这个谢谢何兄啊，这个谬赞了谬赞了。就是这个首先我要这个感谢这个文景这个写作奖啊，因为这个非虚构历史写作这个事儿可能在国内也算是风行了几年了，但是最后我觉得文景这个奖，有这个奖之后，我觉得把这个非虚构写作这个事儿也算登堂入室了啊，对吧？就是我们这个非虚构写作也是相当于被官方认定了一个感觉。因为非虚构历史写作，我觉得其实它，我个人觉得它还是一个舶来品啊。其实就是七八年前六七年前，我们发现大量的甲骨文社科文甲骨文从西方从海外引进了一批这个历史写作作品，然后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包括我觉得现在很多从事非虚构历史写作的朋友们都在看这些书，看了之后蛮有冲击感的，就原来历史是可以这么写的，以前没有想到。因为以前我们国内从那个明朝那些事儿开始是有通俗写史的这个传统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通俗写史跟我们看到甲骨文这些非虚构历史写作它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不太一样在于，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甲骨文那些给我们那些什么启发呢，就是我们先来说，就是我们写一个东西来说，除了叙述方法以外，你还是很多东西要跟现在的学术发展学术进展这个学术的研究你还是要建立联系的，你不是一个完全把学院派跟他割裂的一个状态。因为原来我所谓的这个通俗写作好像是跟学院派像是两个山头一样的，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我们互不来往，互相看不起，甚至这种状态。但我觉得我们现在非虚构写作其实是这个受到这个强有力的受到这个学术这一块论文啊这一块的这个滋养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写作方法上在这个问题意识上我觉得会有些像很多像西方学习，当然也有一些中式的进展，但我个人认为很多其实是跟西方学习了很多这一块。如果你还要往外扯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思想资源，当然就是所谓的书写故事了，就是我们这个史记的传统写故事，这个也是一直在的。但是所谓这个写故事传统，我觉得我跟刘伯兄聊过这个事情，这更多的一个什么感觉呢？那更多是一种我们合法性来源啊，对吧？就是我们在跟这个比如学术圈在说这个非虚构写作怎么怎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你看太史公也是这么写东西的，太史公也是写故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因缘际会，最后非虚构历史写作在国内能有这样的一个新式的状态。但是非虚构写作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提供了很多自由度。我觉得您刚才对我的一些谬赞，其实就是我觉得我有了一些自由度之后，那你每个人都会爆发出这只是生产力。对，就我的生产力来说，我个人的感觉，我更喜欢的就是说， 怎么去利用我们学术圈大量的研究成果，我怎么把它这个研究成果能跟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历史写作能建立成关系，而不是永远这个让大众这个看到的故事都是30年前50年前你讲过那遍故事，而我希望这个故事是由现在受到最新的学术成果的一些影响的，这就是我一些想法或者一些小的心得。谢谢何兄。
非常感谢张老师的这样一个分享。其实您刚才讲的我觉得非常赞同，就是尽管您说那是一个合法性的攀附，但实际上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来说，在一开始历史就和故事密不可分。我们讲二十四史啊，虽说都是这个帝王故事啊，这是24个家谱，但是这个家谱的组成方式总还是会有各种可能性的，而我们中国人却选择了讲故事的方式，一个个本纪，一个个列传啊，都是各种各样的故事。那这也让我想起我们东南西调很早之前和史记研究会的老先生在分享的时候就讲到，史记的这样一个讲故事的传统其实是在现代的学术研究中被严重的忽视了。即使我们看现在学院派的历史写作，很多时候也是一个分析式的问题式的讨论。对于真正需要接触历史的这些普通读者来说还是有很大隔膜的，而恰恰是像您这种一批兴起的历史非虚构写作，能够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我们大众所愿意看到的这样一个更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做一个有机的结合，才会让我们更多的人去不断的深入理解我们的历史。其实您的这本书我也看了，您引用了很多明清史的比较前沿的这个研究，我想假如随着学术的发展，可能研究会越来越多，也许20年后您再写一本入关，可能故事都会和今天的入关不太一样。
是的是的是的，你说太好了，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我个人理解的一个好的非虚构写作，它永远是和这个学术发展是有它一个有机联系的，对不对？不然一个故事那100年前讲完了，现在为什么还要再讲那一遍呢？难道仅仅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诙谐的语言，我们有现代表达方式吗？我觉得并不是。对，
那非常感谢张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东乡西调，和我们分享了您这本书，也分享了您自己写作的一系列非常深刻的体会。再次感谢张老师，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您在接下来的一年甚至几年里面有新的产出，然后也期待您能再来我们东乡西调和我们分享您的新作。
好的，谢谢何兄，谢谢东乡西调，谢谢文景历史学者奖。
好，感谢张老师。